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薄熙来翻供政治陷阱有多深，国际投行雇佣红色后代猫腻何在。那今天呢，我们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在演播室的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资深编辑海涛，另外呢是空中的通过Skype 参加节目的经济学家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政论作者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呢是薄熙来翻供政治陷阱究竟有多深。那么昨天呢，北京时间8月22号，原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在上午8点多钟开始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庭审。这场市级审判今天仍然在进行。新闻画面和图片显示，法庭之外名副其实的布置成了三步一岗的模样。在法庭上呢，薄熙来尽管没有像有些分析所预测的一样咆哮公堂，但是呢，也没有如中国政府所预定和期待的那样俯首称罪，而是辩驳对自己的控罪，也就是所说的翻供。此外呢，薄熙来的妻子谷凯莱面带微笑的做法作证呢，今天也登上了法堂。有分析说，薄熙来呢已经掉入了中国政府设下的司法陷阱。那么事到如今呢，薄熙来是否已经成为死老虎一只呢？或者他仍然还有翻身的机会？这宗中共数十年以来的最大丑闻是否将就此落幕而逐渐的尘封于历史呢？今天我们邀请嘉宾来展开讨论。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请他来介绍薄熙来庭审的最新的动态。东方你好。
宇宙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好。东方，我知道最近这两天你是空中飞人，非常的忙碌，也非常的难以抓到啊。那么首先我想问问你，就是今天薄熙来庭审呢有什么最新的这个动态？
是吧，我先 formally 我先正式的来 complain 一下，抱怨一下啊。记者安排在，所有的记者都要安排在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对面一个很小的空白区，把它用那个红白相间的路障给遮起来，记者只能在那里边。然后呢，新闻发布会安排在4个公里以外的那个一个酒店，一个叫做吉华酒店。那么我们来来回回的跑，车不让进，所有的附近的3-4条街区几个街区全部封锁起来。我今天下午到那地方去，差点还跟警察发生冲突。在现场报道的时候，大家都听到了警察那个喊叫，不能进车，不能进那个声音。这个怎么样让外国记者能够 access， 能够啊及时的报道这条新闻呢？第二点就是外国记者在这地方几乎是什么都报道不了。你在那个法院的对面，知道那个里边2楼的第5审判厅正在审判着重要的案子，但是我们无从知道里边是什么情况，连一点都不能，你下那个路下道都不行。那么在那个地方等待新闻发布呢，他就是念一条新闻发布会，今天下午怎么样啊？大家好，下面向大家通报下午本院对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的审理情况，介绍的东西一点都不比啊普通的老百姓知道的多。所以这次新闻封锁呢还是相当严重的。但也我想指出的呢，虽然外媒在这里头没有任何特权，但是这个微博直播确实是一个新意啊，是有新意，从来没有过的。特别是呢，昨天的新闻那个微博直播呢，我们在北京啊，在济南的外国记者团就纷纷的认为里边非常的有料，非常的有看头，是啊，这个里边的东西可以分析出很多中国的啊政治经济最近几年发展，中国内部的这个内部的权力斗争的那个内幕，可以分析出很多料出来啊，用出来。那么今天的情况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已经休庭了，12:40休庭了，我们连一条微博都没看到。我当时在那个星巴克里面，正好和几个纽约时报和BBC 的几个记者，我们连环聊天呢，就纷纷的认为昨天的情况一定是失控了。今天他们意识到这个微博直播对他们的伤害有多大，特别是反驳的那一批人士看到薄熙来昨天的庭审时候的这个表演，认为这是这个微博的实况直播啊，十分的不利。 特别是对检方十分的不利。
嗯，
那么今天呢就准备把它全部停下来了，再加上这个人民啊人民报、新华社和这个光明日报发表那个措辞严厉的文章，骂这个薄熙来狡辩啊，这个犯，没想到一个犯罪、一个罪犯、一个贪污腐败的分子，能够在法庭上这样的淡定，就用这些词汇来发表措辞严厉的这个新闻和评论。
嗯，
那么我们纷纷认为呢，就是薄熙来一定完了，这次一定会重判他。
嗯，
结果没想到到了中午12:47、49的时候，那个博客唰又全部出来了，而且整个下午呢又是及时的更新了，传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信息。我们外国记者团在这儿就认为，一定是有人打电话说喊停，不要再弄下去了，一定又有人 overrule 这个，认为博客希望这个博客直播还是应该继续下去，因为这反映了我们这个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让大家知道有光明透明的透明公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如果停了以后，对我们这个司法的形象是很不好，所以呢下午又全部来了。那么到现在为止，我想用一句话来解释这两天的，来再过这两天的庭审的呢，我就说就是薄熙来把中纪委涮了，原来他在那全部认罪，没想到在法庭上当面全部翻供，一点都不承认，一点都不给对方留余地，而且侃侃而谈，那个几乎我觉得检方都不是他的对手。于东，
好的啊，东方。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知道您手里有很多的这个信息啊，可以滔滔不绝的讲下去。那么我们谢谢您。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节目。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空中的这个陈破空先生，那么刚才呢我们的这记者呢也讲到，就是说这次的这个薄熙来的，对薄熙来这个审判呢，可以说也像坊间的这很多评论一样，就是一个这个司法的倒退，那么同时呢也是一场司法春演，那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两句话，这个演戏演砸了，习近平办案办砸了。我们看到这个薄熙来受到了这个特权待遇，薄熙来以前读书升官是特权，那么现在坐牢他也是特权，他可以不穿囚服不戴手铐出庭，而且是这个他自己说的条件非常好，吃得不错，伙食不错，一切待遇都很好，医疗有保障，那么他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个特权。因为中共中南海一方面想办他，由于权力斗争，另一方面又想保他，因为了这个毛左派的群众，所以说也给了个特权，就是缩小他的罪名，减少他的这个幅度，而且在整个案件中进行切割，把股开的等等跟他切割开来，说这样做的结果被他充分利用了。所以说这个习近平那个薄熙来在庭上当庭翻供，一方面出乎大家的预料，但另一方面符合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就是顽固、狡诈、撒谎、诚信。那里面这边的例子就很多，包括他去年说古开来这个有牺牲精神辞掉了律师跟他在家里做，他非常感动。但今年他说他跟古开来2007年当商务部长很少交往，2007年当重庆市长也很少来往，对古开来的事情都不知道，说跟他去年公开说的说法很多很多自相矛盾，说他肯定是有贪污，毫无疑问肯定是有撒谎，但他非常了解中共的这个法律的控制，他本身是高官，他办过很多的案子，说他充分利用这个控制，又利用他的特权，说在这里翻供，现在把检方、把专案组、把中共高层都搞得非常被动。
嗯，好的，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就是在空中的何庆莲女士，那么也关于这场的这个审判呢，以及薄熙来整个这个案件它的这个戏剧性的起伏啊，就像刚才今天的这个关于微博是播出来还是不播出来，这样我们都能明显的看到这个内部的斗争呢是相当的激烈。那么有一个讲法就是说，这次的薄熙来案件呢，可以说打破了中共的这个几个神话。那么其中之一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国家领导层是团结一致的。那么还有一个神话呢，就是说关于对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选拔已经制度化。那么最后一个呢，是讲67年到77年之间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这个政治斗争呢不会再重演了，似乎这几个呢已经不复存在，您怎么看呢？
这三个神话从来就不是中国人士观察中国政治的看法，都是国外的那些中国研究专家在那兴致盎然的说了多年， 前年才开始换血，应该说这上面对中国政治了解不够吧。反正至少不是我的看法，也不是我们国内了解研究中国问题的人的看法。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我想谈一下，昨天这个事情到底是演砸了还是中共呢想到过的。我其实研究过了，我认为呢是想到过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吧，也审判那三个政治局委员，尤其是艾辰，他们的律师是非也都是经过这个非常精密的庭审预言，包括什么时候上厕所，什么时候上几分钟，上几分钟，什么时候让他离庭，都是经过精密计算，一点也没出错的，谈得很清楚。这一次当然审判薄熙来应该也是一样，因为薄熙来的性格，好多东西我觉得他们这些政治局委员都在政治局都在计算之中，也预感到他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不觉得中国当局呢张皇失措。因为这里很简单，那个选这个罪，我们大家看一下，从去年三月到去年九月，那个中纪委中间还经历过胡锦涛五月在金溪宾馆开会，最开始三月抓的时候是三个罪名，就是路线斗争、贪污腐败，还有就是这个刑事罪，就是查包庇这个古开来杀人。但是到了五月，胡锦涛就已经明确的安抚大家说，不是路线斗争，是贪污腐败啊，是个案，言下之意就是不会株连很多。所以呢，应该说中纪委在夹带里的罪很多很多，但是呢，最后以这个什么呢，安抚这个太子党群体，就是薄熙来背后那些人，包括这个株连最少，就选了这个只涉及到薄熙来本人及其家庭的这些罪来那个开审。我觉得呢，就是薄熙来这个当庭翻供，有一点我昨天查了一下，按照这个党内高官的那个东西吧，确实是要中纪委把这个案子做实了，再把材料呢提供给检方，然后呢底线也都谈好了。那么现在从这个共产党拿出来的这个罪，怎么样说也不够判这个薄熙来的死刑。有一个现象可能你们没注意到，我已经注意到了，就在这个海外的争论薄熙来死还是不死，人民日报七月二十二号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回忆陈云一段话，陈云说江青不能判死刑，否则开了一个政治罪判死刑的先例，后代不好办，然后陈述了理由。这篇文章被广为转载，包括党内许多刊物都转载了这个，这里实际上是发出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就是这个谁呢，就是这个薄熙来不能判死刑。那么在这一个底线下呢，我觉得薄熙来心里有底，所以他如何这个在单谈把自己过去讲的，他有些话很有技巧，比如讲到这个中纪委对他很好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大多数，但是他其中并没有否定这个有少数。那么这个压力大家都知道中国审案都是红白脸，所以大多数是唱那个白脸，可能还有少数唱红脸，他完全可以这样。他很多话我昨天仔细读了一下，另外我还提醒一点，昨天那个微博吧，不是完全能够衔接上，不是全部，因为有一条那个当时这个薄熙来讲这个谭晓林的供词，有几个错误，我想找谭晓林的原供词根本找不到，所以这个微博也是有选择性的示范。
嗯哼，好，
微博有我这里的加进去啊，就是何庆莲女士她提到的这个微博呢，就是说从二十二号这个庭审来看呢，微博的确是出来了，
是
电视没有出来，电视直播最后又缩回去了，但是微博直播呢它的确是出来了，但是它那个时间是滞后的，而且整个情况是不完全的。所以就是说有分析人士认为呢，就是当局组织了一个班子，这个班子呢在那个在那里切实的就是控制着何时发出微博， 发出多少微博，
什么东西，
哎，发出什么样的东西，嗯，就是说这个微博是直播，但是我们只能叫它是一种半直播。
是。
那么，但是这种半直播呢，在23号的这个庭审当中呢，就变成了更小的直播，半半的直播。所以刚才我们听到东方报道说，他等了一天没看到几条，就是如果每天盯着这个新浪微博看的这个观众也好，就网友也好，就会有个很非常明显的对比，就是22号的微博量大量多，而且又很有这个嚼头，就是很有看头，
信息量大，
信息量大，而且就像反映内容非常丰富，就像刚才东方所说的，好多外国驻京记者他们都看到这一点。那么今天呢，就是说23号的这个微博呢，就马上这个量就缩小了很多。那么谈到这个庭审啊，由于薄熙来的翻供，他到底是演砸了，或者是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回事，还是像黄静新加坡记者黄静先生他所提到那样，就是说当局呢早就有所预案有所准备，就把你薄熙来要在当庭翻供作为一种准备方案早就准备好了，不管你翻还是不翻，你是孙猴子，你翻不出我这个如来佛的掌心，就是当局已经把这个都想进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要看事实的话，像刚才何新亮女士提到的二陈的那个审判，他们两个是比较配合，没有翻供。那么有翻供呢，就是2000年判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克杰。陈克杰这位先生他是从广西上来的，他在广西当这个副主席。那么他判了，他在当庭翻供之后呢，但是当局还是马上判他死刑，立即执行。不是说你翻供你就可以就是改变原来中央对你已经做出的这个司法上的决定，
等于就是案件已经坐实了，
案件就像何清亮女士说的，案件的确当局早已经把你坐实，就是不管你在庭上你什么样的表现，你表现好也好，你配合也好，你表现差也好，你当成翻供也好，但是中央对你的判决
没有差别，
实际上已经做出来了，就跟当年80年判四人帮一样，当局对你们的几个的判刑早就定好了。
是，那么刚才何新莲女士讲到，就是说，本来这个胡锦涛的，就是中央对薄熙来他这个案子的定性是包括这个路线斗争，那么胡锦涛说下一句话说这个不是路线斗争。那么从这句话呢，到底是胡锦涛试图减轻薄熙来的这个罪状呢？因为有传说是胡锦涛跟薄熙来实际上他们是这个一条线上的一根藤上的瓜啊。那么还是胡锦涛试图掩盖党内的这个路线斗争的这样一个事实呢？
我认为这是两者兼有之啊，就是第一，他不愿意让这个，就是薄熙来的这次这个审判也好，他的对他的处理也好，上升到这个路线斗争上。一旦上升到路线斗争，那就不是一个刑事问题，这就又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政治问题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他想把他这个，就是你历次的我们看对这个高官审判啊，不管是对四人帮也好，对二陈也好，对陈克杰也好，就他都要把他这个就是政治方面的压缩到最小，只有政治方面的压缩到最小呢，在刑事方面当局可以掌控的这个自由度，可以掌控的这个尺度就比较容易收放自如了。他就是这么一个看法，
对，就是司法为政治所用，像坊间有个讲法，就是你谈法律他跟你谈政治，那么你谈政治他跟你谈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问这空中的陈伯鸿先生，就是说说到这个薄熙来事件呢，我们其实都知道这是一个权力斗争，那么这个权力斗争来讲的话，究竟是一个个体的较量呢，还是在理念方面的确有重大的这个冲突呢？
很显然，薄熙来案跟陈锡同、陈亮宇有很大的不同，就在于两方面，一个是高层有严重的分歧，有激烈的权力斗争，另外是基层他有大量的拥护者，有拥趸。我们看到这个薄熙来这个案件呢，之所以就是久拖不决，可以说拖这么久，实际上后来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复杂，就因为高层这个有倒拨派，有挺拨派，不仅是基层有，这是一个。另外我们看到，就邓小平是除了四人帮那个案件结束以后，邓小平时代之后，基本上中共高层不会拿政治的这么一个借口来入罪，政治不入罪，男女关系也不会入罪，男女关系是道德问题，政治路线斗争是说不出口的一个内部权力斗争，实际上这些都可能是真正的罪行。 尤其是路线斗争，尤其是篡党夺权。四人帮是公开的说他篡党夺权，那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结束，那是以政治公开的政治斗争。那么到现在来说，薄熙来显然是篡党夺权。如果他不是篡党夺权，不是为了在于高位的话，他根本不会被揪出来。那么现在我认为当局为什么把这个事情办砸了呢？除了微博前两天的表现不同以外，那个党媒的万炮齐轰以外，还有就是说现在被记者的安排，当然东方讲了，还有就是说那个新闻发布会也等等简化不一样。这个就算是当局有所预案，但是他还是没有想到就说影响会这么的糟这么大。薄熙来反正说，薄熙来我想说一个我个人的一个体验来给大家借鉴。我在八九年之后，因为八九六是我坐了大牢，坐了大牢之后呢，那几年我了解了很多情况，久病成医，坐牢的人特了解司法。那么我就发现一个情况，那些犯人告诉我，中共有一个政策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实际上不是，
但是犯人老犯人都说啊，坦白从宽，这个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是。
那么就是说，你说的越多，你的罪状越多，越被坐实，你越麻烦，最后从公安局进入检察院，进入法院，你都不知道谁在审理了。最后所谓坦白从宽根本就不存在了。所以说这个老犯人经济犯刑事犯都特别有经验，这是一个。我在牢里见到很多个当庭翻供的，最后当局还真把他没办法。你看有一个倒卖白粉毒品很严重，刑警把他抓了，他当场把白粉扔到楼下，打死打活不承认，他就说那白粉不是他的。那刑警说看到你就是你，他说那你怎么知道我手上就是我的，你说看到你扔了那不一定就是我的，然后又说是刑警那个作证，那刑警呢不一定不说假，他说没给他行贿，所以说最后呢他被打得那个全身漆黑，他坚持下来了，最后公安局把他拉去劳教最多三年，就说劳教意思就是说弄不到罪状，就是反正把你随便发配了吧。实际上这个人可以判死刑。那么从这个例子，薄熙来是非常狡诈，他年轻时候待过四年的牢少管所，非常有经验，而且他在任内办了很多的大案要案，他整了很串重庆打黑，搞了很多的冤假错案，他非常清楚这一套，像文强他怎么治的他都知道，所以当他被治的时候，他不会像陈锡同陈炼云那样就范，而且他知道还有群众基础，在这个时候说他要殊死一搏，他认为反正刑期已经定了，我咬不咬都这样，那我就不如就是跟你反来一下，既然你给我的罪行列的也不多，我看出你很害怕，害怕什么？你害怕毛左派，那我就什么都不承认，我就是翻供，翻供了之后，他翻得非常巧妙，因为行贿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给我钱，我拿钱，我不承认，你怎么说？然后有一个那个唐晓林说给别人说了，那给别人说了，我怎么知道你这个钱给我了？然后股开了拿钱，你怎么知道那个钱是我放进去的？说他这样一狡辩，在法律上非常有用，而且政治上特管用的，就是毛左派大受鼓舞。
好，那么海涛，我想问，就刚才陈先生讲了，就是刚才讲这个毒贩他这个例子，那么是不是通过这个在司法上的这样一个狡辩或者他的这个辩护吧，那薄熙来是不是也可以选择做一个这个滚刀肉这样一个角色呢？可以翻身呢？
实际上，这个坦白从宽，是吧？回家牢底坐穿，
是
这个
抗拒从严，
回家过年。这个在这个中国的所谓这个民间已经很长，特别是这个像陈破空先生这种，恐怕是一进宫吧，在中国的那所谓二进宫的，就是不断的进出局子这些人当中，这个话是非常普遍，大家都非常了解。那么问题在于，在中国呢，他实际上这个高官，特别是你上了这个中央国家领导人，陈克杰他也算国家领导人，你要上了政治局这么一层的话，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那么如果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他把你这个由于你拼死抵抗，你变成滚刀肉，我可以从那个重刑把你改成劳教，你可以不用这个，
只要能扛得住，
你能扛得住。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在共产党这个多少年来这个特别这个残酷的这个党内斗争这个历史上，一旦把你这个拿下，要把你入罪，就不是说你滚刀肉不滚刀肉，江青在场上也挺滚刀肉，张春桥更滚刀肉，我干脆一句话不说，看你们把我怎么办，你不说我照样判你啊，照样判你，该怎么样判你还是怎么样判你。在共产党的这个字典里，在他们的眼中，不是说是如果是人治国家，就不是靠你这个被告在当庭什么样的表演，我来怎么样定罪，否则就是法治国家了。
总之就是您说他是翻不了身。那么我想问问，就是说，说到这个毛左的问题，薄熙来他是在政治上给人感觉是一个毛左，但是我总是想知道，您认为这个薄熙来他是真的姓毛吗？相信的这个姓？
我觉得我谈一谈观点，应该让这个何庆来先生来谈谈这个，就是这次呢，在这个济南中院外面呢，有很多人指示为，有相当一批人是支持薄熙来的，所谓的 但也有就是所谓的民主自由派的人士也去现场抗议，
呼吁司法公正嘛。真是
警方的做法呢，就是把两者分开，或者把你们两者都赶得远远的，像东方所报道那样，
记者也包括在内，
就都把你们赶得远远，你们不要在这个离这个法院这个几公里以内事儿，就是碍事儿。就是说，薄熙来呢，你从重庆来看，他有相当多的支持他；你从中央来看，有相当多的这个他的朋友，他们的太子党这个世家，他的这个势力都相当，到海外来看，还有一票人来支持他。但是中央呢，要不要考虑这些人的观点呢？他当然要考虑。他这就是说，为什么要把这个薄熙来，把他从政治上的这一点把他拿掉，不考虑他所谓的。如果按照温家宝在去年3月14号那个讲话，完全要重庆市委市政府要从反思这个文革，这一开始完全是从政治上来考虑啊，就是你们要回到文革。这么后来那个越来越这个清理这个薄熙来的势力也好，对他的审判越来越这个追查调查要越来越深入也好，这个政治上面的指控也好，政治上面的因素也好，越来越小，一直到现在几乎就没有了。
嗯，是的。那么好，那有空中的何青莲女士，刚才海涛讲到说，关于薄熙来是不是真的姓毛，那么我总是在想，他究竟是真实的他想跟随毛的这步伐呢，还是他自己心里有另外一套，那么等到他这个上位之后呢，他也希望有自己的这个单独不一样的作为，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否真的姓毛。我觉得呢，从他到重庆之前基本上没表露出这个迹象，从他欣赏的音乐还有平常读的书，包括呢讲话使用的词语，应该说他当时还是比较读这个西方的书籍。那个古开来本身也是一个很崇拜西方文化的人，但是我说的不是崇拜西方的政治和法律文化，而是指音乐文学艺术这方面的啊。他只是到了重庆去以后才突然表现出对这个毛和红色文化的兴趣，所以对他来说是种政治需要。那么既然是种政治需要，他是如果万一上台，那就这种就得看政治需要了。他如何来改造毛，他不是那种因循守旧亦步亦趋，他肯定是创造性的解释，创造性的使用，这是我谈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我想说一下，中共的宣传呢老是强调我们已经办了四位政治局委员了，这一个没有什么不同，其实薄熙来是真正的不同。前面你说陈锡同犯了什么事呢？陈锡同的事就是北京市委那个彭真势力实在是太大，而且还对这个江泽民呢很不恭敬。那陈良宇大家知道是对胡锦涛很不恭敬，远远没有上升到挑战权力，只是个人层面的啊，就是背后有很多非议。薄熙来呢，确实他谈用篡党夺权，我觉得这个话呢是太重了，只不过他是去争取这个入禅，希望呢在政治上进一步。有一点呢，我觉得全世界的媒体呢老在说他倒在通往最高权力的最后几级阶梯上，其实是错的。其实呢，在2007年，他和这个习近平两个人的优劣已分，他当时得到的是政治局委员，和重庆市委书记；习近平呢，当年得到的是上海常委，政治局常委，上海市委书记。这个上海市委书记和重庆市委书记完全是两个阶梯不同的位置，这一点。而且同年习近平就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尤其是后面那个职位大家都知道是为他当总书记仰望，就是招收门生啊，这样的准备的。所以呢，应该说他是看到没有希望了，所以才开始呢奋力一搏。而且这种那个搏击吧，很违背这个党内
何金莲
那种。
何金莲，我来插一句啊，就是你现在到底是认为不认为这个习近平这个薄熙来呢，在这个通往这个最高这个领导层这个路途上啊，他到底是和习近平是不是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这个矛盾，以至于像有些西方媒体说是他试图这个联合某某某常委来推翻这个习近平，至少是他不能上台，那是去年2、3月份发生的事，至少使他不能上台。 你认为这个是可靠啊，还是大家在那胡猜呢？他就是当局到底抓住他有没有具体的事实，说是他想这个什么谋取大位了？你怎么样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呢，他只是想入常，至于想去把这个习近平这个总书记备位人选呢拱掉，几乎没有可能。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还有对于胡文来说，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薄熙来这个人不好合作，性格强悍。如果要是他进了这个常委，哪怕就是当一个政法委书记，那个常委里面肯定是有派系，而且呢，总书记的威是立不起来的。这一点呢，习近平他们一想到就觉得比较可怕。这一点呢，有一点不是习近平和薄熙来两个人的私交有什么问题。有一个情节，就是薄熙来一个弟弟在上海做生意的时候，有一天办公室来了一个客人，看见桌上还有一杯茶，显然是客人刚走，于是就问了一句谁刚来过。他说习近平刚从福州，那时候习近平在福建啊，他习近平刚来过刚走。好，也就是说习近平在这个权力长跑的路上，在最开始呢，大家还没有分出胜负的时候啊，大家还乘坐一个相互提携、相互帮助、帮衬之心，那么就还很注意这个关系。但是这个权力这个东西一到了竞争出胜负了，那就最后就是背后的针对就是那个。再讲一点，就是这个大家不要忽视薄熙来和其他三个政治局常委不同，他有一项非常重要的非制度化资源，就是太子党。太子党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后来拿出来说是的是刘源、张海洋还有一大堆人，但是其中还有一个人可能国内应该也注意到了，重庆唱红打黑的资金，重庆模式资金从哪里来。这个到了这个薄熙来去了以后，总共借了4600多亿地方平台贷款，我说的只是地方平台贷款，其中呢就是1/4来自于国开行。国开行谁是这个董事长？就是陈元。那么陈元呢给了他这么大的支持，最后呢你知道那个要他走人，习近平还得弄出一个政协副主席和这个金砖四国的那个新办的一个投资银行的董事长的位置来交换他离开了的。陈元还特别不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吹捧江泽民的文章，因为当时习近平刚好说过老同志不在干政嘛，所以这背后的势力的之大大家都知道。而且当时我们都知道范德轰出来是他送给成都军区 S9 军谁谁多少别墅谁谁多少房子，这些都没有在这个上面出现。按道理呢，如果真是这边就是习感动，那么就是等于就是拿这些事来说事也行，现在看的是不感动。而且叫的最厉害，想整这个薄熙来整的最厉害的温家宝，最后也败得最惨，那个S71弄出来以后真的是身败名裂。
嗯哼，嗯哼。好，那么空中的这个陈伯鸿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外媒现在在讲，就是说通过这个从这个拘押到庭审薄熙来这个案件的习近平他现在的处境呢是相当的微妙，您同不同意呢？这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实际上呢，这个案子啊，我觉得习近平他们主导办这个案子啊，有三不该，应该说犯了大忌。第一个不该的是，他不该把案子切割，把这个跟古开来切割，跟王立军切割，跟很多相关的人切割。切割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薄熙来的一个保护，但是这个切割之后，使薄熙来看到他们很心虚，说薄熙来决定要利用他们一把。那么第二个，他不应该缩小罪名。这个把这个罪名啊，就是减轻这个罪名。实际上这里有个心理学，你把很多罪名放在他面前，包括他涉入杀人，包括杀人巨大来源不明罪，至少有一个巨大来源财产来源不明罪嘛，至少有一个包庇杀人罪嘛，这些都摆在他面前，还有这个大连空的等等。那么这个心理学上来看呢，这个犯罪人有可能说摆这么多，那我承认几条，别的不承认，减轻一点。结果你只给他摆很少，摆几条，明罪要保他，他心里想你这么心虚。这个就这么几条，我干脆来个不承认，我一条都不承认，说这是一个。再一个不该，就是不该想搞左右平衡，说习近平想左右讨好，想那个一碗水端平，那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在中国 你只有像一个方，我们从毛泽东时代我们看到中国高层的权力斗争，权力信码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说刚才讲海特讲了人治法治的问题哈，的确你定了一个案子，政治案呢，一般的时候它不会翻盘，不会变，但是我做到一些微，看到一些微妙的变化。在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党内文革结束之后还是很怕的，他们办一些案子还是强调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同时他们这个负责人心里还是发毛，觉得如果证据不齐，有些东西不全的时候，他还是不愿意随便去这个下这个崽子，下这个决定的。说这个看到他心态的变化。另外一个权力交接的变化，我们也要看到，华国锋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或者指定接班人之一，但是他被邓小平和胡锦涛他们呢欺哄给欺垮了，
胡耀邦。
欺哄就给欺垮了。那么到后来邓小平呢，这个指定了这个几个接班人，他也后来把他给罢免了，而且别的政治老人也进来把给这个一起给拱倒了。那么后来指定那个江泽民算稳住，后来隔代接班人实际上被江泽民架空了，就是胡锦涛。那么到后来这个再指定接班人的时候越来越弱，而且这个老人指定接班人这个程序并不是稳固的，那个新的人和别的因素都可能掺杂。说到后来当习近平上来的时候都是太子党接班，红二代薄熙来完全可以心里想，我凭什么我服你，凭什么不是我。说薄熙来没野心，薄熙来就是放弃了，我不认为。说薄熙来他认为他通过一定的运作并不见得不能成功，首先他的低目标是运作进常委，而高目标他是可以在党内将来运作把习近平运垮的。那么这个当年都把华国锋都运垮了，他运不垮吗？而且还有如果周永康其他一些政法系统的资源的话连接的话等等，还有政治老人的支持，说在这个情况下他肯定是跟习近平最终发生了冲突，他叫板了这个最高权力。我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南海后黑学》，其中有一个标题证明我后来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个标题叫做薄熙来这个习近平尚未坐稳，薄熙来图谋大位。当时我就分析他唱红打黑的真正的本质并不是大家看到那个热热闹闹的现象，进场也是一个骑马的，他的真正的就是瞄准那个大位，说这个是习近平最忌讳的。但是今天习近平的表现恰恰印证了薄熙来对他的一个定义，薄熙来说他是窝囊废，说他是这个没有用，说他就对笨蛋，把他说的一无是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确是这样，如果把薄熙来跟习近平反过来，如果坐在台上的是薄熙来，今天阶下囚是习近平，薄熙来根据他的心狠手辣一定把他给办死，就找各种理由就是把你习近平办死，就凭那个外国那个彭博社那个3亿美金，这个你家里这个就把你查个天翻倒地，绝对不手软。所以说这个习近平今天办这个案子，可以说我就是给他下个结论，办砸了，他连那个巨大来源不明财产罪都列不出来。所以说这个下你看那个毛左派就起哄了，那个韩德勤在开审前就说了，说搞了半天查了那么多省300多人，就多少个那个反贪局局长出来了，结果怎么样呢？几千万，他说政治局委员哪个没有几亿，哪个没有十几亿。所以说习近平想讨好左派没有讨好到，左派的真正首领就是薄熙来，习近平想把这个左派收到自己麾下根本达不到。说最后左派是说你看你这个连这个都没有，所以说就更加推定了左派说是陷害。
我打断你一下陈孟空，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对
那么你认为这个薄熙来啊，他想和中央抗衡他凭着什么呢？就是凭着他在重庆的这个唱红打黑，还是凭着他有一些这个左派文人支持他，还是凭着一些他有什么样的资本来和中央抗衡呢？他有军队上有人吗？当然他有什么有些军队上的朋友，像张海洋啦，像刘源啦，像这些军队上的朋友，但是他拿什么东西来和中央来真正的来一搏呢？
对，他不是跟中央抗衡，他是跟习近平抗衡，他有很大的资源跟习近平抗衡。首先政治老人之间有矛盾，他看到了胡锦涛跟江泽民是有矛盾的，那么如果是江泽民推了习近平，他可以走胡锦涛这条路线，让胡锦涛来推他。而且他进京的时候后来证明他也是胡锦涛每次接见，说江泽民跟胡锦涛有交叉利用后面的人，他们后面的人也交叉利用政治老人这个习惯。另外他的资源不仅仅是唱红打黑这个政治资源他看准了，而且他在你看军队里面的什么张海洋啦，什么刘源啦，什么周小舟啦，朱和平啦，一大帮的这个太子党的哥们儿在拥戴他。另外他这个在这个文坛哈也很多人给他唱好。还有一个就是说政治局常委里边并不是铁板一块，去年9个常委后来的倒拨能够成功也就是5-4而已，说5-4是因为其他5个人基本上都是有几个是跟他有仇的，比如侯国强跟他是有仇的，对吧？那个温家宝是跟他那个是完全有仇有对立的，然后是习近平是跟他这个权位上是对的，习近平在保自己权位的，李克强是看胡锦涛的。那么胡锦涛来说最后他是也是盖不住了，而且的确是就是在他任内最后都快这个卸任了，发生了某个重大的事情，王立军叛逃，他自己也下不了台了。在这个情况下，5-4 把这个薄熙来给办下去，说这个斗争是非常激烈尖锐的，说薄熙来他资源很大，像他个人的能力这么强，能力超群，你看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我们看得出来他的能力绝不在习近平之下，要比习近平高很多，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通过自己的能力，通过自己用，你看他犯案包括这个贪腐案，他平时都很小心啊，谁接手谁不接手他平时都很注意的，说他并不是随时要让人拉住把柄的，说他可以最后把他推得干干净净，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看，他不是没有资源，而且是有巨大的资源，而且他叫板习近平，如果不是因为王立军这个事情，基本上挡不住他入场的道路，如果挡不住的话，他有可能将来像邓小平拱垮，这个画个风一样拱垮，甚至有可能像画个风
我想
端掉私人帮业的端垮，
何金莲先生、啊、
这个不奇怪、
陈梦文先生，我想问一下何金莲先生啊，何金莲先生，你认为这个薄熙来倒台他到底是一种这个偶然的啊，还是一种必然现象呢？
他呀、我不认为是一个必然现象，这里面细节藏在魔鬼之中。有一个大家都没胡思的消息，但是我在博客上写过，就是重庆模式的戏剧，就是那个去年1月12号，在大家还在谈左右之争，还在吹捧薄熙来的时候，薄熙来突然在香港宣布，这是1月12号宣布说我们从来没谈过重庆模式，而此前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概就是比他讲这个话早不到20天，他已经和汪洋握手言和谈这个渝粤合作，很多人忽视了这个消息。
嗯
哼，我当时就觉得他已经遇到了极大的压力，表示主动放弃这个重庆模式。那么然后王立军的事情出现了以后，我排了一个时间表，因为细节就藏在这个魔鬼之中。11月17号，海伍德被发现死在那个宾馆里面，然后呢，然后就是12月这个就是12月几号呢，就是王立军呢是到了这个2月份才找他摊牌谈这个什么呢？2个半月之后再找他摊牌谈这个快来的事。
嗯，
这里面呢，此前已经发现这个薄熙来主动放弃红那个重庆模式，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政治信号吗？对于他的追随者来说，他认为组织已经没底气了。
嗯哼，
我们不能排除王立军呢，是跟他后面的一条狗。王立军的一切都得自于薄熙来，为什么2个半月了以前不谈，就这个时候在主人十四的时候来找他谈古开来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是翻脸，最后他呢走到了那个大使馆去，就那么几天事情，这个脚本到底是王立军自己写的还是他受了别人的启发，最后呢又还发生了那个古开来到底杀了人没有，那个王雪当时庭审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是古开来走了以后有人进入过那个房间，投放了那个毒药，到现在为止海伍德到底怎么死没人知道，
总之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猫腻，
对，让人没有办法知道的这个真相。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薄熙来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不过请您不要离开，我们接下来将继续讨论国际投行聘用红色后代其中的猫腻何在，一会儿见。